位弟兄们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的声音因为刚刚在儿童的那个地方讲到，所以说完全失去了，现在正在求神帮助，因为在那边讲一句他们就吵一句，然后时常要跟他们讲说嘘 OK。 所以如果今天开始这个动作是习惯出来的，不好意思。然后我们也要拍手鼓励，来鼓励我们的敬拜团，好不好？今天带得很好，这要表示说要带得好，前一天要去唱 KTV， 大家知道秘诀了哈。那我们今天的大标题是耶稣与世人。那其实重点我想要讲到是体恤世人的耶稣。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好不好？然后我们一起来念，够大哈。来，我选了两段经文，一个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好，另外一个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好，第二章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那下一段第四章从十四节开始，一起。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在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地方来思想耶稣与世人的关系的时候，主，恳求你就赐给我们亮光，主，让我们今天真的可以体会到你主耶稣是那位体恤我们的大祭司。恳求你继续的丰满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首先我需要讲一讲，就是说其实在人类的社会一开始，人类的社会一开始就有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哪一个社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宗教信仰。那这些宗教信仰呢，其实呢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呢？他们都还蛮怕神的，他们蛮怕上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遇到的种种困境的时候，他们感觉这些困境要去胜过的话，必须要平息上天的愤怒。他总是感觉说上天对他们是很愤怒。那所以说我在这个画面里面呢，我弄出一个图案，这个是阿兹特克族。阿兹特克族知道谁？你们认识阿兹特克族的这个历史哈？这个是一个族群，是生存在现今的墨西哥那一区哈的一些所谓的原住民了哈，所谓的原住民。那这个是在800年前，他们这个社会在800还是900年前开始的，然后维持到600年前那时候。好，那时候是他们最兴旺的时候。那阿兹特克族呢，他也不例外，他也是宗教信仰非常气味蛮重的，而且他们宗教信仰也是很怕神的，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个祭司。讲到祭司，我讲到这里阿兹特克族的祭司哈，但他们很特别，就是说他们必须要用献祭来平息上天对他们的愤怒。那献什么祭呢？他们蛮极端的，他们用人，用人当燔祭。 好，不是，好像没有用烧的吧，所以说不能讲说是燔祭，就是人祭，然后呢好像还需要把内脏拿出来，就很恐怖。那这种献祭的这种行为是一年发生很多次，因为他们不断的一直想要平息神对他们的愤怒，所以说有时候一个家庭在那里吃晚饭，突然间士兵就来，就一个人就被抓走了，哦，非常恐怖，活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说你如果那时候是阿兹特克族的人，对，每天活在恐惧当中，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其实呢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什么？就是阿兹特克族人他们其实不需要献人祭，因为希伯来书已经跟我们讲了第九章，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个族群他们每一个月都可能要献一两个人吧，耶稣他献一次，一次就 OK 了，而且呢还平息神的愤怒，永远平息神的愤怒。 OK， 这是一个好消息。所以那时候没有福音没有传到那里，很可惜，他们活在恐惧中，活到他们的那个社会结束。那我们今天要讲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其实我们需要多讲一讲它的这个背景哈。希伯来书很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希伯来书呢其实在所有的书信里面呢有一个神秘点，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谁是作者，对不对？我们不知道谁是作者。有人说是保罗，可是保罗平常在自己的书信他只会自我介绍，提到自己的名字。好，那可是有些人就说可是口吻也蛮像的啊，口吻其实 有些地方还有点出入，因为他这个作者里面还讲到说就是意味到他自己没有见过耶稣，可是保罗一直强调他自己见过耶稣。那所以有些人说是巴拿巴写的，有些人是亚波罗。那亚波罗大家知道是谁吧？亚波罗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懂圣经的，然后善于辩论的，然后他是卫道学的开山祖师。谁知道卫道？这有念神学院的知道卫道学是什么？就是说保卫真理的，保卫道理的人。那个希伯来书其实是一个非常熟知圣经的人，他写给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犹太人，然后这个犹太人的教会他们是处于他乡或是异乡，不是在以色列国里面，所以说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呢一直想要持守律法，可是呢他们又了解耶稣是他们的救主，所以一直出现这种冲突。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耶稣他扮演的角色，他在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救恩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他扮演一个必要的角色，而且是充分的角色。所谓充分角色就是说只要耶稣就够了，只要耶稣就够了。所以说里面很多一些神学的思想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写。然后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希伯来书成为很多男人跟先生们的困扰，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提供一个根据，是可以太太拿来使用的根据，就是说先生早上起来要为太太泡咖啡。为什么呢？因为 Hebrews， 好，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在这有上过亲密之旅之课的哈，大家都知道先生早上起来为太太泡咖啡是一个非常要好的存款行动，对不对？存款存在什么款？夫妻亲密这个账号吧。好，那这个讲解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四节哈。那其实里面的内容很多，可是我尽量把它缩减简化起来，概要把你写帮你们都写出来了，概要就是白字，然后它的根据是用黄字在圣经里面给它标出来。概要是什么呢？耶稣成为人， OK， 是在第二章第十四节，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好，耶稣成为人为什么呢？为了要献自己为祭来赎世人的罪， OK， 那是白字。那根据是在第二章的十四到十六，他特要借着自己的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为了要释放为奴仆的人，为了要救亚伯拉罕的后裔。 然后耶稣成为人，第三点也是为了要成为慈悲的大祭司。第二章第十七节，所以他的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就是说他的本的样，他的本样也要跟他的弟兄，就是你跟我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说耶稣成为人，为了献自己为祭来赎世人的罪，也是为了要成为慈悲的大祭司。我今天想要focus 的焦点就是最后一项，就是最后一项。讲到大祭司，我们就必须要讨论到大祭司是干嘛的。大祭司是干嘛，我们就看旧约好了。旧约其实这个你要看到这个大祭司，对不对？他就穿着这个很漂亮的衣服，然后后面有个烤箱，对不对？大祭司不是烤肉师傅，可他这个不是他主要的功能，他其实这个功能是其中一部分。可是呢，大祭司呢，他为什么要烧燔祭？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祭司他最大的功能就是一年一次必须要为所有的百姓的罪进入到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在那里去遇见神。 OK， 然后呢必须要拿一个祭物的血，好，然后在那里撒。那步骤很复杂，步骤非常复杂。他其实呢要有一头牛，然后两头羊，然后献牛的时候是为自己的罪献，因为他自己也有罪。然后呢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就把一只羊的血撒在那个石人座，撒完了之后出来之后呢，又要按手按在另外一只另外一头羊上面，然后就把所有的以色列的罪全部都归到这个羊，然后再把这个羊赶到旷野。那可是其中还有更多步骤，我都全部都遗漏掉了，因为讲太多了会很无聊。不过他这做一切是为了干嘛？他上面有写，新闻有写，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这个就是赎罪的典礼。也就是说呢，笼总来讲就是说呢，这个大祭司他代表百姓到神的面前来求情，一年一次，一年一次。好，大祭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是人，他是软弱人。所以说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二节他就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好，所以他是人，他懂得主那个困那个捆绑那个软弱的滋味到底是什么。希伯来书这个第二章里面讲到耶稣是大祭司，有很多层次，其实我列出三个。他也献祭了，对不对？耶稣也献祭了。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七节，他献什么？他献自己为祭，他也是祭司，他也是祭物。那他代表，他也代表世人去完成与神和好的工作。Okay. 然后第三点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他能体谅人的软弱。所以呢，他能，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到十六节里面有讲，我们就念十五节就好了，我来一起来念好不好？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来到世上变成了血肉的身体的那个样子，其实就是要来体恤我们的软弱，让他以后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好，那为什么体恤，为什么体恤那么重要？为什么体恤那么重要？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画面。大家知道我很喜欢政治，所以说我就喜欢用这个政治当例子。我们看一下在照片里面他们所显示出来的人物都是世界领袖，对不对？昔日的领袖跟今日的领袖，他们的每一个举动其实都可以影响世界的大局面，对不对？上面是二战的一些领袖，然后下面是奥巴马跟Cameron 英国总理，还有苏俄的总统。然后呢，现今呢下面的是 下面呢是 Macron 对不对？ Macron 法国总统，然后Theresa May 英国总理，在上面是我们的可爱的川普总统，那他的左侧是德国总理 Angela Merkel， 不是 Angela 哈 ，Angela 哈，我每次都被骗了 Angela， 可是他拼音跟 Angela 一样哦。那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他们可以改变世界命运。这些领袖其实他们号召力非常强，只要他们一演讲，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可以来听，对不对？人山人海，对不对？尤其是选举的时候，选举的时候，他们就一讲的时候，然后好多人就来支持他们。在选举的一个其中一个新闻焦点是什么？就是说某位总统竞选人他到底有没有到访哪一州，到访哪一州，去那里去拜访人，有没有？所以说呢，奥巴马就会到访到加州，对不对？到纽约，对不对？因为呢，这两州呢，是他的基本盘。川普会不会到？川普会不会到加州？不会，不太可能投给他，因为加州是民主党的基本盘，绝对不会投给共和党的。除非有一次好像是雷根赢过一次，因为雷根是在加州出生的，对。那所以，那川普会到哪一个基本盘去？他会到阿拉巴马跟德州，对不对？可是呢，更重要的，他们需要去哪里？他们需要去什么州？ Florida， 他们需要去什么摇摆州？有没有？什么叫摇摆州？还没决定，就是说里面的选民呢是50%共和，50%民主党，然后中间选民很多，所以说也不知道是他们会投哪一票。关键就是在于 Florida， 或是在于 Ohio， 或者是在于还有什么宾州 Pennsylvania， 还有 North Carolina， 对不对？这几个都随时都可以改，都可以改，就是需要就是看你这一位总统竞选人你在不在乎我们，有没有来到访我们这一州，来跟我们讲话，来听我们的苦楚，听我们的心声。到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们喜欢，你们看到我们的领袖的时候，你们感觉哪个画面比较美？刚刚那个画面比较美，还是这个画面比较美？我想应该大家应该是比较喜欢这个吧。还有 okay, 应该还有，可是我没有把它放上去。这是显明说他跟人民很亲近。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今天民主党跟共和党的画面都画上去了？因为政治要中立一点比较好，尤其是周日不讲政治嘛，对不对？然后周日如果要讲政治就要中立哈，所以说本台不表示任何政治立场，所以说两个民主党跟共和党都要显示出来，民主党有奥巴马出来亲民，对不对？共和党也有川普总统出来亲民，这个画面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一个领袖他可以到达，他跟个人有一个接触，有一个互动，就表示说他关心，他可以去倾听个人的心声。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会比较温馨一点，对不对？那温馨的感觉在这种画面出现不出来，就没有办法出现。所以说川普总统穿西装笔挺，后面有一个大国旗，很就是很帅，对不对？很雄壮，对不对？这是川普总统跟 Pence 副总统去拜访灾区。Okay, 你们喜欢哪一张？ Okay, 希望你们是说右边那一个，右边的，右边的。好，哈哈，太好了，谢谢，谢谢配合。奥巴马，政治要中立 ，OK？ 奥巴马也要来拜访灾区，拜访灾区。比较美，这幅画比较美，他体恤那些受苦难的人。好 ，OK。那其实呢，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对中国哲学跟儒家思想有兴趣的，当然要为你们这个摆设这幅画哈。这个 君子器皿，先说子曰好不好？子曰：“君子器皿，不……哦，立民，立民，好像是器哦，立林吗？立林，不好意思，中文不好，所以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我放这个其实并不是我很有学问，而是因为我随便到网络去抓出来的。”啊，不知道啊，因为那时候没有牙医，你知道吗？君子立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其命义。宜故事举则民亲之，政君则民无怨。这最后这句话比较普遍，哈、哦，这句话比较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不需要讲了。听我解释一下，看我讲的对不对。君子立民，就是君子来到人民当中，对不对？不可以不知民之性，他们的性情，不可以不熟知他们的性情。OK， 然后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呢，他就会自然而然，人民才会听从他的，因为他了解他们，成为自己他们的一部分，然后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好、哦。然后呢，事举则民亲之，之后才可以事举。事举就是说政府稳定了，好，但是这个国家平定了，叫做事举。然后政君就是说他施政的时候很均衡，他不会偏袒哪一边 ，OK， 他会按照人民的需要来施政，然后民就没有怨言。OK， 重点在于什么？在于要。不只是立民 ，OK， 要达诸民之情，要知其性，又习其情 ，OK。所以说，这个连续，并不是一个只有基督教里面有的观念，它其实就是人类自然而然就会有的一个观念。人们其实都希望他们的领袖可以体恤他们的苦楚。是不是？因为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施政的时候才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个荧幕有一点被 cut off 哈。上面写的神为了体恤我们的苦楚，神也亲自到访我们。今天的希伯来书的经文，其实的总意就是神也亲自到访我们。可是呢，啊，这个就是经文里面所写的，神在肉身里显现，住在我们中间。当耶稣到访世界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的，这个世界也是个灾区，他也是来到访灾区。什么样子的灾区呢？其实是一个属灵的灾区，属灵的灾区。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了，那时候是被罗马帝国统治，是被欺压的哦。那生活很苦，那他们唯一就只能靠信仰来得安慰，可是他们的信仰却被谁垄断了？就一群律法师跟大祭司，然后就是这个会指手指的、哦、法利赛人。他们所提倡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做，要做，要做，得要得神的祝福去做，做，做，所以说很劳累，所以说我才会画出这个画面哈，弄出这个画面，他们要去做，不是坐下来做了哈，他们必须要守律法，守律法的时候就应该可以开心了，可是守律法是外在的，内心有没有改变？他来到这个属灵的废墟里面，遇到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只有做外表，重外表，内心是没有改变的。刚刚那个敬拜团有唱一首歌，对不对？里面有提到孤儿。其实那时候真的，他们那时候就是一群孤儿，没有天赋。耶稣来要建立桥梁，天赋跟世人的一个桥梁。 他拜访灾区的时候，他是高姿态吗？他不是高姿态。经文跟我们讲说，他没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代表什么？他来的时候，他是以谦卑的态度，低姿态来到世上。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说，他来的时候，连出生的时候都在一个又臭又脏的马槽。然后要成长的时候呢，他是成长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一个小镇叫做拿撒勒。那拿撒勒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人，他们估计那时候人口大概是高达于400人。你有看过这种小镇吗？因为我们那个园林小镇其实也都好几千人，对不对？我们台湾的，我是从那个小时候是在园林，然后出生其实祖籍应该是在云林县的那个西罗，连西罗也是好几千人，那时候拿撒勒人差不多400人，不没有过1000人，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镇，不起眼，完全没有公用的，所有的大城市就是说经济交流都不是在拿撒勒，都是在拿撒勒的边边什么大城市，所以说住在这里的人都需要自己用各种方法来求生，他们有时候就到城市去。然后就回来，就是通勤嘛，坐火车到城市去，坐一整天，然后很累，然后坐火车回来。拿撒勒城，他在拿撒勒城长大，拿撒勒名声不是很好，所以说圣经有讲说，那个拿单叶，对不对？是拿单叶吗？拿单叶，他听到耶稣是从拿撒勒来，他就说什么？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我们的耶稣他从事什么行业？木匠，对不对？木匠也是蛮卑微的一个职位，他不是一个什么律法师，他不是什么富有的商人，所以他来到世上，他是卑微的来到世上，他不只是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在奴仆的这个范围这个领域里面，他又在这个领域里面就取了更低的形象，就是比较低微的出身低的人。而且你看，长大了30岁的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花时间所接触的都是谁？我们就讲一下那些他的门徒就好了，一些渔夫，对不对？比较低知识的人。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幅画，你们还记得他在井边遇到那个井边妇人，他是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鄙视的。他本身呢，现在跟他住在一起的不是他先生，他之前已经有了好几个先生了，所以说他的状况不是很好，就是说如果说用我们现在人来评估的话，价值来评估的话，可能不是一个好女孩。可是耶稣他就愿意花时间坐在井边跟他讲话，传讲福音，让他了解说他是弥赛亚，这个妇女就因此就知道他是弥赛亚，到处传讲耶稣。耶稣也是遇到大麻风，他不会拒绝他们来近前，来到他面前，他愿意去触摸他们，去医治他们。你们还听过这个帮耶稣洗脚的那个妇女吗？对不对？她掉了眼泪，拿着一个沉香膏的浴瓶，然后倒在耶稣脚上，用自己的头发去洗他的脚，然后在旁边的人看到吓一跳，为什么？因为这个女的公认是罪人。那在那个时候，大家公认一个女人是罪人，但逃不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她其实是 either 就是犯奸淫，或者是她是妓女。耶稣有没有把她赶她走？没有，就让她洗她的脚，甚至还夸奖她，说她得到了爱很多，所以她的感激也很多。还有我们的可爱的税吏，为了要见耶稣，对不对？他太矮了，所以爬到树上。这个税吏他是搞什么的？他是用自己的职位来压榨人民的金钱的。他想去找耶稣，耶稣就说：“你下来吧，我去你家吃饭。”耶稣花时间接触的都是这些边缘人，或是被人鄙视的人，或是被人论断的人。 为了要显明什么？为了要显明他是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他来就是为了这些软弱的人，他来就是为了这些软弱的人。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有两个结果，我先讲第一个哈。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一节很重要，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感觉有时候自己实在是不够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哦。有没有感觉自己不够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去做，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却做不到，然后一直在叹息，一直在叹气，然后每天在求，每天在求神怎么能帮助，然后也不知道每天来求是不是对。跟你们讲，每天来求是对的，是对的。不管你们自己是感觉自己多么不够好，你们最多充其量最多是井边的妇人，你们最多是撒该，你们最多是耶稣临死的时候，他的左侧有一个强盗也是被钉，对不对？他就跟耶稣讲说，耶稣你求你纪念我吧。耶稣就转身过来说，你今日跟我同享乐园。你最多充其量再怎么不好，也不过是沉香膏的那个女人为耶稣洗脚，最多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大祭司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在施恩宝座面前。那其实我有时候我也感觉我自己实在是不够好。前一阵子我有分享过，我一直很希望我成为一个好爸爸。那可是呢，就是有一点不是很好，其实很多点了，我太太应该都知道很多点，她都列出来了，每天都会跟我讲。有一点就是说，前一阵子管教小孩子比较凶一点，会骂，而且会骂凶一点。那因为尤其是老大，因为老大个性好像有点像我，所以说我跟他的个性就有点冲突。那就是有时候他做事情会很气人，他就跟我一样没头没脑的。像最近他就有拿了一个手机，没事就是往天空一丢，然后就要接，天空一丢就要接，就摔坏了，摔坏了谁来付钱修理？然后会不会气死，对不对？然后小时候很喜欢修理，然后很喜欢欺负妹妹。妹妹在睡觉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谁出的鬼主意，他就拿那个胶带贴她的眼皮，然后等妹妹要起来的时候，眼睛睁不开就大哭。有一次我喝了葡萄酒放在那里，他就骗妹妹说这是葡萄汁，来喝一下，就喝了之后呛到全部都吐在地上，我看他气死了。会骂，我真的是会骂，可是骂完了之后心里真的很难受，因为有时候骂得太凶了。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我都带到施恩宝座面前，求神可以真的是保守我，让我在这一方面可以进步，可以加强。因为我不想要像我太太所说的，以后她到了 teenager 或者是长大的时候，她就不跟我讲话了，对不对？那所以说我前一阵子也分享说我比较好一点了，比较少骂一点，骂了也不会那么凶了，因为神帮助我，神让我看到说他的个性就是我的个性，然后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以前所做的事情，帮助我找到他可爱的地方。而他最近好像比较胖一点，脸上长肉了两块肉，好喜欢抓他，所以每次他要生气的时候就看他的两块肉去抓一抓。我跟他感情最近比较好，不要听我说，听我太太说。我太太有一次这次从 Atlanta 回来，在 Atlanta 的时候，他就跟他的那 Atlanta 的表妹在那里聊天，他们就聊到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讲说，你知道你女儿说什么吗？女儿说，哎，她跟她的父亲的关系很好， 而且呢随时都可以聊天，什么都可以聊。我听到了，哦，好欣慰，感谢神，我在他身上造成的伤害不至于他有一天每天都要去找心理医师，然后去那里讲一个小时，然后一个小时花150块，很贵耶，150块到300块，而且他们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听，而且他可能会找我来帮他付钱。感谢神啊，感谢神，其实神真的是有在帮助我，因为我来到施恩宝座前，然后呢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的结果第二项是什么？我们得到连续，也需将连续传给人。我们得到体恤，我们也必须要体恤他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路加福音第六章36节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你得到体恤的时候，你要懂得去体恤别人。可是呢，有时候体恤别人会有障碍，所以说37节就讲了，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其实呢，去体恤别人的一个障碍，其实最大一个障碍就是说，你感觉你别人好，你感觉你比别人强。就像上个礼拜这个我太太开车往后倒的时候，没有等到车门开，他就往后撞上去，这车门就撞了，撞坏了，花了180块钱去修理。我心里面就在那里嘀咕嘀咕嘀咕嘀咕，上次也是撞了那个车门，也花了90块，就他在提醒我，上次不是我撞，上次是你撞的。我说哦，是哦，好好想一想，自己没有比别人强。然后小孩子有时候忘东忘西的，我老大就有每次都把水壶忘在学校都没带回来，有时候还会搞丢。有一次拿回来我真的受够了，我就说你这样子很不负责任，爸爸赚钱很辛苦，然后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后来2个礼拜以后，我自己的水壶留在教会就不见了。我们要连续人，我们要体恤人，我们看到别人是怎么样子，我们要自己了解说可能自己就是那样子。这一幅画上了网络，我不知道是谁 po 的，我看过很多次，可是我蛮同意他的重点是什么。 我感觉我可以解读出来，如果耶稣第一次来拜访世界是现今的时代，他拜访世界现今的时代，那他的周遭的人是什么人？他来跟他们同吃饭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就是这几位仁兄，看起来不太可爱吧？可是其实耶稣那时候在犹太地区，他所拜访的，花时间去接触有互动的，其实就是这些人，不是很可爱。为什么？因为他有体恤的心，他知道这些都是神的儿女们，所以我们的体恤的心导致我们要把神的恩典怎么样子去传给别人。然后那个其实那个动力就是什么？我们去体恤人，不要感觉说这个人不可爱他就不值得得到神的福音，反而是更值得得到神的福音。要这种做这种事情，要做这种服事，其实要小心，要小心自己的安危，就是说要去接触这种人。可是呢，你们在安全的环境也可以试着去接触这种人。那对我来讲，其实神一直在给我学这个功课，因为我在downtown工作，所以说我时常都会遇到这种人。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个画面哦，这上面是有2部公车，这2部公车我都坐过。好，493是从我家直达downtown，都是上班族的，坐上去很舒服，没有人来吵你，然后大家都西装笔挺的，很干净。 可是呢，我有时候会迟到，迟到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坐这一部车子482，这482就会从我家开到 El Monte，El Monte 再转车，然后再开到 Downtown。我坐这部车的时候非常不舒服，因为里面时常臭气，时常有没有洗澡的人，身上肮脏的人，然后各种各样有刺青的人都在里面。然后我坐下去就是很不舒服。有一次我曾经还我一个我的那个钱包又被偷了，所以说我其实对这部车子印象不是很好。可是你们知道，我这一生发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在公车上，是在哪一部公车发生的？在右边这一部，右边这一部。我那时候还刚开始上班，我穿着西装，也是蛮，就是说刚开始上班的时候，为了要让老板有 好印象，所以说我都穿得很好，不像今天一样比较邋遢一点。刚开始西装笔挺，真的很帅这样子。我就坐上这个，可是迟到了，坐上这部公车。坐上这部公车的时候，就看到有一群我们那个墨衣的人就走上来，然后其实他们就好像很开心的自己在聊天，然后我也就自己尽量，因为我对这种车子很不舒服，所以我经常我就抱着我的包包，我这样子，然后假装在睡觉。结果呢，突然间就有其中一个小孩子就敲敲我的肩膀，我说什么事？他说：“我们今天要去毕业典礼，好，我不会打领带，你可以帮我打吗？”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因为我想说，拿过来然后自己弄一弄，所以我就自己弄一弄，帮他打了结。然后再放在他的头上面，帮他束紧一点。弄完了之后，每个车子上的人都来看他们。我弄完了之后，他们就拍手鼓励耶。我说这还需要拍手鼓励啊？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位穿西装要去上班的人，然后跟他们完全不同世界的人，他却跟他们有接触 ，OK， 还帮助他们。然后虽然我这个是举手之劳，他们会感觉说这是非常感动的一幕，然后他们感动我也感动，所以我就感觉说哇，真的是很有意义。体恤人的心其实就是这样子，你不需要看别人跟你不一样，你也不需要用阶层来去看别人低，你也不需要用任何其他的用眼光，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都不看阶层的，其实他看，他直接往 最低那个阶层去。这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体恤那些软弱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爱我们的天父，真是感谢你主，因为在天上有一位体恤我们的大祭司，在那里为我们祈求，为我们求情，在那里帮助我们与神亲近，与神和好。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福音的受益人。主，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这个福音得到改变。主啊，可是主啊，我们有时候是有软弱的。主啊，我们仍然需要这位大祭司来为我们祈求，恳求你继续提醒我们，让我们随时随地感觉自己不够好的时候，感觉自己软弱的时候，可以来到这个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面前，来恳求天父借着耶稣来安慰我们。主啊，也恳求你赐给我们那个责任感、体恤的心，那个爱心。主啊，你说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也是要成为一个教会，来到带世人来到你面前来。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尽这个职事，让我们也跟耶稣一样，以基督的心为心，有那个体恤的心，对于这个世代有体恤，对于一个世代有那个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的那个意愿。恳求你继续祝福我们一下时间，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所以那我想这边有提到。